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10月26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讲解灵性分辨的主题。教宗说，神窟需要得到了解，而不是被丢弃。教宗方济各10月25日除夕罗马斗兽场举行的祈祷聚会，各大宗教代表10月25日在罗马斗兽场出席圣爱智德团体举办的和平的呐喊聚会，与教宗方济各一起为和平祈祷，共同签署和平倡议书。现在报道新闻的详细内容。天主对人心说话，可见分辨不仅是动脑筋的问题，也涵盖如同感到内心荒芜这样的情感问题。这是教宗方济各在10月26日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论述的主题。神窟是什么？教宗引用圣伊纳爵的话做出解释：神窟乃是灵魂的昏暗，内心的骚扰，倾向卑鄙的事物，即由各种诱惑所引起的扰乱不安，这一切使人丧失信心，缺乏希望及爱情。人总是觉得懒洋洋的，冷淡忧闷，好像离弃了造物主天主一般。教宗继续说，我们众人都经历过内心荒芜的感觉，但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分辨它，因为他也有重要的东西需要告诉我们，因此不能让他失去。没有人愿意感到忧闷悲伤，的确如此，我们都希望总是过喜乐快活和满意的生活，然而除了不可能之外，对我们也没有益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改变一种倾向于罪恶的生活，能始于对所做的事感到忧闷和内疚的心情。教宗表示，内疚正是良心受到谴责。他以曼佐尼的长篇小说《约婚夫妇》中波罗梅奥枢机与英诺米纳托的那段对白的精彩描述，阐明这个思想。英诺米纳托因内疚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后，来到枢机面前，枢机却把他视作带来好消息的人。英诺米纳托问道，如果您知道，请您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枢机答道，天主触动了你的心，愿意让你成为他的人。教宗解释道，学会看懂忧闷，这很重要。在当今的时代，忧闷一般被消极看待，视为千方百计要逃避的祸患，相反，它为人生能是必不可少的警钟，邀请我们去探索瞬息和逃避无法让我们看到的更富饶和丰产的景色。圣多马斯称忧闷是一种心灵的痛苦，好似触及身体的神经，在可能出现的危险或意想不到的益处面前唤起注意力。对愿意履行善的人的情况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中，忧闷是诱惑者想让我们退却的一个阻力。那么，在神窟时千万不要改变主意， 却要以这诱惑的提示完全相反的方式行事，坚持地持守这次神库之前所定的志向和决心。教宗说，让我们思想工作、学业、祈祷以及做出的承诺，如果我们一感到厌烦或忧闷就放弃他们，最终则一事无成。这对灵性生活也是一个普遍的经验。福音提醒，向善的路狭窄且艰难，需要搏斗，克胜自己。我开始祈祷或奉献与善功，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脑中浮现出需要紧急处理的事物，需放下祈祷，不去做善功。我们众人都有这个经验。重要的是，对愿意服侍上主的人来说，不可随从内心荒芜的引领。教宗继续说，在忧闷的时刻，许多人都决定放弃所做的选择，却不先停下来辨别这种心境。然而，一个明智的准则告诉我们，在神库时千万不要改变主意。我们诵读福音时，看到耶稣就是一个典范，他坚决抵拒魔鬼的诱惑，而面对他要成行天父旨意的果断态度，这些诱惑荡然无存了。教宗表示，如果我们晓得以开放和有意识的态度对待孤独的神窟，我们就能走出他们，在人性和灵性上得到强健。没有任何试探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没有任何试探会超过我们所承受的能力。但不要逃避试探，要看到这试探意味着什么。我感到忧闷意味着什么？我为何忧闷？此时我感到神窟又意味着什么？我感到神窟而无法前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教宗鼓励众基督徒向前进。如果我们今天无法战胜诱惑，我们就继续行走，明日必能战胜它。教宗对每一个人说，愿上主降福你这段灵性生活的行程，你要做个勇敢的人。教宗方济各于10月25日下午前往罗马市中心斗兽场，参加圣爱之德团体举办的跨宗教祈祷聚会。在此机会上，教宗与基督信仰和世界各大宗教的领导人为和平同声呐喊。教宗说，今年我们的祈祷变成了呐喊，因为和平今天严重遭到侵犯、践踏，这发生在欧洲，也就是上个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悲剧的大洲，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大战。不幸的是，从那时候起，战争从未停止，血染大地，使大地变得贫瘠，而我们当下所处的时刻格外悲惨。这次的祈祷聚会延续了36年前在圣若望保禄二世授意下与亚西西举办的跨宗教和平祈祷聚会的友爱精神。教宗方济各重申，和平乃是各宗教的核心。在世界许多地方，和平被否定、受侮辱，而且由于好战的言论、仇恨和冷漠的缘故，和平的呐喊往往被噤声。教宗表示，呼求和平的声音不能被压迫，它发自母亲们的内心，写在难民、逃离家庭、伤者或临终者的脸上，这沉默的呐喊上达高天。它不是终结冲突的咒魔，却是因着所受之苦的名义恳求和平的神圣权利，值得受到聆听。它值得所有的人从执政者开始，怀着严肃的态度和尊敬的心俯身倾听。和平固然是天赐的恩典，但是我们人类也必须予以接受并培养。教宗勉励道，拜托了，我们不可任由战争的逻辑来污染我们，我们不可掉入恨仇人的陷阱， 我们要重新以和平作为前途展望的核心，以此作为我们在所有层级的个人、社会性和政治性行动的中心目标。教宗方济各接着引用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六十年前通过广播向各国执政者发表的讲话，再次呼吁在各层级和各时代推广、促进并接受对话。此外，教宗也指出，这些年来各宗教之间的友爱越来越深厚，我们越加感受到我们互为弟兄姐妹。一年前，各宗教领导人在斗兽场的和平祈祷聚会中几乎宗教不能被用来助长战争，这一席话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教宗最后强调，和平是一项使命，我们不该屈服于战争，愿世间万民真敬手足情谊，各民族欣欣向荣，愿和平临于世。而这不只需要天主的恩宠，也需要主爱的人的善意。秋日的阳光洒在宏伟的罗马斗兽场，教宗方济各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与基督信仰和各大宗教领导人在这座古老遗迹内同心祈祷。教宗说，我们同心合意向天主恳求和平之恩，愿这个受造界能看见新的一天的曙光，愿大地免于战争和暴力，愿每个人重新生活在圣父、圣子和圣神的护佑下。教宗方济各当天下午乘坐车而来，在人们的夹道欢迎下抵达斗兽场。教宗坐着轮椅，在音乐声和欢呼声中进场。这是教宗方济各首次进入斗兽场的古籍区。在斗兽场古籍区里，与教宗一同坐在台上的有圣公会的牧师以及东方教会宗主教等人，台下坐着多名主教、枢机和司铎，罗马市长瓜尔迪耶里和意大利文化部长桑基利亚诺也出席本次活动。圣艾兹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在致辞中表示，和平的呐喊及呼声来自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除了乌克兰以外，叙利亚、高加索、阿富汗、也门、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人们熟悉和不熟悉的地方都在忍受战争的磨难。这位主席说，多少呐喊，多少呼声，谁聆听这些声音，谁聆听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的声音。噪音和冷漠是逼迫生者和死者敬神的方式。多名讲者分享了他们对希望的渴求，尼日利亚女性埃斯特尔的见证格外打动人心。她二十三岁那年陷入利比亚的人间地狱，后来借着圣艾兹德团体、意大利主教团和瓦尔多教会所组织的人道救援通道得以冲建田日。埃斯特尔说，我没办法向你们描述，当他们打电话到利比亚给我，通知我可以出发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开心。这就像是地狱之门开启，我终于看见一线光明那样。天使们前来打开了牢笼的门，对于我和那些跟我搭同一班机的人来说，那是救恩。我带着证件，办好签证，踏上旅途，迎接我的是鲜花和微笑。这是复活，今天我在这个美妙的国家里自由的生活，我渴望为这个国家的生活做出贡献。在聚会结束之际，台下的活动参与者高举起以各种语言书写的和平标牌，教宗方济各与其他宗教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和平的罗马倡议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是我们前行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七章7-11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吗？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篇福音是耶稣论及祈祷，主耶稣鼓励我们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只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事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骄傲是一个人领受天主恩典最大的障碍。一个自满骄傲的人，却不甘愿跪下来向天主祈祷。谦卑是替人自己，需要完全依靠天主，并且在一切之上寻求天主的旨意。骄傲的心不愿顺从天主的旨意和安排，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之人眼中容不下他人，也看不见天主。骄傲是魔鬼的本相。谦逊之人能真正认识自己， 看清自己算不得什么。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我们要信赖天主的上旨安排。箴言29:23这样写说：骄傲自大，使人屈辱；虚心谦下，使人受荣。谦卑是灵性成熟的标记，天主喜悦我们存谦卑之心。自我中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施恩。在我们祈祷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祈祷之后就期望得到天主及时的回复，如果得不到祈祷的效应，就不再祈祷了。我们通常会有几个误解，认为天主不听我们的祈祷，或是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祈求。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敲门的必会给他开门。主耶稣激励我们要恒切祈祷，无论在任何时候，即使面对任何的困境和坎坷，我们都要坚定的祈祷。圣保禄宗徒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时，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的事物后就匆匆的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国天主子民，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激励我们重视我们的祈祷。神操开篇第一句话清晰地写道，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吾等主天主。圣伊纳爵鼓励我们， 耶稣基督爱你，为救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现在他每天活在你的身旁，为光照你，坚固你，使你获得自由。祈祷能帮助我们效似基督，活出天主的肖像。祈祷能使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在生活中播下信仰的种子。中国教会作家、耶稣会士严运良神父把伊纳爵·罗耀拉的祈祷灵修归纳为三个字，就是敬、忠、谦。他这样写道：敬就是身心两方面的肃静、平静、安静，像深山中的一方池塘，千百年分居在幽静之境，水面平如明镜，没有一丝一点的涟漪，圣神的微妙吹拂充照抚慰，能完整忠实地觉察出感受到。为此必须下一番克己的功夫，严格控制五官三思的活动，在静中祈祷，在祈祷中获得静，因为圣言只在静中才可以听到。忠即忠于天主，对天主提出的任何要求，无论怎样细微艰巨，无条件的绝对接受，俯首顺命，愉快豪爽，慷慨洪亮。忠即忠于自己的奉献和定制，不管神乐神苦，始终不渝地保持一片忠诚、忠信、依恃、感激，只需向前迈进，不准往后退缩。谦即谦逊，自认一无所有，凡有一长一善，无不是主的宠赐恩赐，只有感激之恩，绝无自满自足之可言。虚心求教，求圣神不断启蒙开色。教友们，我们在祈祷中，天主赐予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信。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